管你有没有认识耶稣，你有没有信主，或者你已经是基督徒很长时间了，
我相信呢这段经文呢对于你我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很重要的
流程。
以后我们一起读了这个圣经，我们就知道看神上让我们所明白的生命之道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都可以把这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我们只读到三十一节。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啊，读到三十一节，我们这样读啊，我读一节呢，你们读下面一节啊，我读十七节，你们读十八节，然后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读的时候呢，我们一起仔细的思想这段对话。这段对话是耶稣和一个少年人，以及耶稣和门徒之间的一些的对话。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仔细的思考这个对话里面，这话里面，耶稣到底要对我们说些什么？好吗？我现在开始读。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除了在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周围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通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就关怀了一起，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我们一起来祈祷告诉你。亲爱的阿爸天父，永生神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两千年前把这样的一段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要借着这段经文要对我们说什么。请让我们真的明白生命的意义和永生之道，就求主你神下面的时间，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知足了。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约翰福音呢没有记载，因为那个约翰说呢，就是说已经有很多人记载了耶稣的事，他说呢，他就没有再记载，他只记录了一些其他的，很重要的。他说明在两千年前发生了这样的一段事情，他讲到有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路加福音记载呢，就是因为路加呢，他说在这个路加福音看，他说我详细的考察了有关耶稣的事，这是一个少年的官，做官的，有做官的会怎么有权有势有地位吧？他也是很有钱的，很富有，
它有很多的产业，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品行也不错，对吧？他的诫命啊，他从小这个熟悉圣经啊，就希伯来圣经，就我们的这个旧约圣经啊，并且他从小遵守这个圣经的律法和教训，他人品应该是很好的，是吧？他从小尊敬孝敬父母啊。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长辈过来人，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交朋友啊，你跟人相处啊，但是你要看那个人不孝敬父母的，那你就不要跟他来了。这是一个过来的一个老姐妹跟我说的，她说这人要不孝敬父母啊，你不要跟他交。这个少年人呢，从小这戒命我从小都遵守了，不杀人，不放火，这个不奸淫，不偷盗，孝敬父母。从他这个敬虔的样子，他对耶稣的尊重，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没有说谎，他一定是很聪明，很有智慧啊，对吧？他这个年少有为，少年得志啊，又当官又有很多的产业，他什么都有。可是呢，他觉得呢，他还缺少什么？他有个需要，没有人能帮助他。那他听说了耶稣的事情，听说了耶稣有这么一个人，听说。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们知道耶稣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耶稣呢，三十岁之前呢，都是在家里，他是这个木匠的儿子，是做木工啊。等到他的弟弟妹妹都大了，他三十岁之后啊，才出来。出来之后他做什么事情？他一开始就讲的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对吧？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刚刚你看到吗？我们在读的是马可福音，他耶稣讲的就是讲天国的事情。这个少年人一定听说了，就有这么一个人，他讲的都是天国，讲的是永生，讲的是以后的这个天上的事情，他讲的是永恒国度里的事情。他用地上的事情做比喻来讲的，讲的是天上的事，讲的是天上的这个天国的道理。他是每一个人。至少有一天都要去的地方，你不可能谁会永远待在这里，所以说我想永远待在这里，永远不离开，都要，我们有一天都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地球不是我们这个永远的家乡，太阳有一天它会失去光辉。这就是这个上人想知道的，他要知道天国，关于天国，关于那个永恒的国度，关于这个生命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永生的问题，所以他来找耶稣。圣经里说他急匆匆地跑过来，他一看见耶稣啊，就跪在地上。他说什么？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意思就是说，夫子就是老师啊，我听说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好人，良善的。相信你是个好人，所以你讲了很多这个关于天国的事，天国的道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怎么可以进天国呢？永生就是讲天国的事。他十分聪明了，他从别人那里听说了耶稣讲天上的事，讲天国的事。听我说，耶稣说，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讲了很多，对人讲了很多的事情，对他的门徒。他听说了呢，但是他呢一定呢要自己去问那个究竟，是吧？你们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如果我是他，也会这样。听说的，还要我自己亲自的去问，到底是不是这样？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讲的进天国？天国是什么？我怎么才能够进天国呢？这个呢不是验过的，他说我怎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可以进天国呢？他想从这个讲天国的人的这个口里啊，得到这个标准答案，正确的回答，对吧？我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怎么可以进天国？怎么能够得永生？关于这个生命、人生的问题，我现在活着是为了我准备将来要去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啊，然后我现在要做些什么？我怎么才能？ 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谁是这个生命问题的专家呢？有没有开始问？那你打算什么时候问这个问题？我想到了这个 Eugene O'Kelly， 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他是这个全世界最有名的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KPMG 啊，你们有没有做会计师的？他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兼这个 CEO， 就是首席执行官。他是从2002年开始上任的，你没有听说过他？有没有读过他那本书叫《追逐日光》吗？这是2006年，然后他非常畅销的书，已经翻译成这个十几种这个语言了。中国呢，这个刘明昌呢给写的这个序言，太见过他。这是一个聪明透顶的人，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是从一个普通的会计师做到这个全球最大最有名的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这个总裁兼董事长。他手下也都是这些这个美国世界各地的聪明透顶的这 MBA 了。那我原来我想我能有一天做到这个做到他的这个位置，我就成功了，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就可以了啊。因为他的朋友，你看了这本书，他写到他的朋友都是这个比尔盖茨啊，所有这些大的这个全球这个财富管理什么大公司的这个总裁董事长，这是他的朋友。这个所有的这个商界的问题都在他的脑袋里面，所有的大公司的情况他是做他的审计啊，他都清楚。这样一个人，他50岁的时候当上这个 CEO 董事长，任期6年。可是到2005年，就是他53岁的时候，2005年5月的最后一周，医生告诉他，你现在是发现他是脑癌的晚期，最多活不过超过3个月了。他到那个时候，他才开始思考上面人现在问的这个问题。你看这本书这个《追逐日光》啊，记载的就是他人生最后100天，他每一天他所想的，就是他的日记了。你们知道他那个当他得到这个死刑宣判的时候，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吗？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工作辞掉了。虽然他这日期还没到呢，他说我现在我要开始思考我人生的意义到底。他以着他一个这个会计师的这个职业习惯啊，这个本能啊，他以一个他这个全球商业精英这种战略家的眼光，他说我要用我剩下的3个月时间啊，我要把人生的意义啊，我要想清楚想明白。所以这本书很值得一看，可以看一看，对我们一定是个启示，对吧？这个人已经什么都有了，是吧？他可是到医生告诉他说你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发现他并没有他真正需要的东西，他并没有，他需要把它弄清楚弄明白。是这样的，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思考，他发现他原本对他来说很简单的事情，现在变得遥不可及了。他本来这个计划要跟他的妻子叫 Connie， 他们一起要去夏威夷度假。那医生说，我还能去一趟夏威夷吗？不是很远吗？坐飞机5、6个小时。医生说，除非你不想再回来，不能去。他本来计划是到2006年呢，他可以当选这个全球的董事的，然后他们这个全球公司的董事，他是美国公司的董事。然后他认为他是顺理成章，一定是他也可以做到这个2010年啊。他还计划呢是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他计划他退休之后呢，在这个阿拉斯加或者大峡谷呢安度晚年啊。他这个钱包里，他说我钱夹子里呢就放着一张那个大峡谷的照片呢。他说我就梦想呢，我一天我退休的时候，我和我的这个太太康妮啊，在那里好好的这个享受人生。这些对他来说都 不可能，他去夏威夷都去不了。他说我想参加我的那个十三岁女儿这个九月初的开学典礼，他说太阳的三个月我是等不到的。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他来说，他开始思考到底我人生活着多少。他说我这个三个月呢，我要相当于做一个项目一样，我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想明白。所以你们看到他这个最后他的这个项目的成果是怎么样啊？你们可以去看啊，网上也可以，网上有免费的可以看中文。这上面人很聪明，很有智慧。他你看来到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没有求升官，没有求说我再做更高的官，或者我再赚更多的钱，或者求耶稣说你赐给我的聪明智慧，他没有，他要永生。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来到教会里，我们求的都是什么呢？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祷告在求什么？你们祷告的祷告一些什么事情呢？你们自己想想，没有录下来，回头再放一放。这个很多时间我在为什么事情祷告？为自己的健康，啊，为在找一份这个薪水更高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我们在什么在美国在打工多赚一些钱，或者是为这个子女教育怎么让他上名校。这些事情，这各种事情呢，我们事情忧心，然后我们就向主耶稣祷告，对吧？我们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少年人呢，还有这个有劲呢，他已经拥有了，可是呢，他们却仍然很难过，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真正想要的。我们要不要比他们都聪明一些？因为这个有劲呢，在他这个《居如日光》的这本书的这个序言里啊，最开始他就写到，他说我希望看这个书的人啊，他说我相信一定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能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可能是一个这个名校的 MBA， 对吧？你都有着自己这个野心勃勃的这个梦想，要追求成功。他说我现在呢，我以我一个这个53岁，我这个很成功的一个人士，一个过来人，一个稍微年长一点人，他说的经验，我告诉我奉劝你，他说如果你现在50岁。说你不要等到55岁再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是30岁，你也不要再等，你不要觉得你还有时间。他说我奉劝你越早思考这个问题越好。你像刘俊这个人，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们的这个公司的员工啊，刚才我主任觉得有一个结论，他就是他们公司的原来一个会计师。他这个人确实是跟员工啊。都很爱护员工，这个人是很好的。他是这样一个很真诚的人，他自己没有找到，但是他盼望的每一个人啊，都不要走他的这个。他太棒了，他说我只有3个月时间了，他不确定他能不能思考清。我们已经来到教会里的人，我们是不是要更早的来思想这个问题，生命的问题？我的目标是什么？你像柳静，他这个很成功了，可是发现他自己的目，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他不明白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那他忙活了一生，不是白忙活了吗？你想想，他没有得到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所以圣经上就是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了生命，有何益处呢？我们要不要来到耶稣面前？接下来耶稣问关于永生的问题，我们看耶稣怎样回答他的，怎样可以得到永生。我觉得这非常关键，这对你和我都十分的重要。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耶稣话还没说完，这个少年人就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我遵守圣经的律法和诫命，我也孝敬父母，我有好行为好品行，可是我还是不确定我有永生，我还是缺少什么。他自己发现他对永生进天国这件事他没有把握，对吧？我们也是每周呢来教会做礼拜，去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也爱心奉献，我们有多少把握我们一定能进天国得永生呢？这个有劲他最后3个月他有去在纽约的天主教，他仍不确定， 他在他最后的这个弥留之地啊，他躺在这个床上，他痛苦的对他妻子说，说我没有找到那个河水，他说没有听到河水的声音。他想他是到教堂里听到啊，听到了关于生命河的，他说我没有找到河，但我不知道河水在哪里。我的这个很多的美国同学，他们都是这个牧师的孩子，从小都在教会里长大，在教会里参加服事。当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确定我们将来一定能得救进天堂吗？就是我在那经文讲到的，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着我，我不是在质问他们，我只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提醒我自己，我确定我能够进天堂得永生吗？就靠我所做的，在教会里所做的那些事情吗？我到底是靠着什么得救的？上面人一时真不确定的，所以他急匆匆的跑过来跪在耶稣面前，他非常直接的直奔主题，就问耶稣，我到底怎样做才，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所以你告诉我。就好像我这个小时候啊，我要是听说哪里有这个长生不老药啊，我也会这个跑过去啊，进他那药，告诉我，把那个给我。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世上？耶稣讲天国，对吧？耶稣来，这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独生子，为了把永生，耶稣来就是来，为了要把永生赐给人。所以耶稣是那个能够刚才我们读的，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一定会愿意告诉他，要把这个给他，因为他来就是为这样的。所以耶稣非常直接的告诉他，你就缺少一件，就一件，你只要做这一件就可以，就得到你想要的了。这是这个故事2000年前发生的这个事情里面，我想这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看，就是第18节啊，首先你们听听看，你们看耶稣告诉他这件事情是什么？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这后半句，第18节后半句，耶稣说你如果跟从我，你就可以进天国得永生。对吧？哎，可是还有前一句啊，他说你去把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读英文，so go, sell everything you have and give to the poor. 然后下一句呢 ，then come follow me. 那这是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情啊？你去，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对，你看那个我们那个中文的和合本吧，那是和合本圣经，它在两个中间画了一个分号，对吧？分号意思就是这前后是一样的事情，对吧？耶稣没有分号也没关系的，因为耶稣已经说了，就一件事，你只缺少一件，是你来跟从我。为什么这个重点是这个后半句呢？你看耶稣对他的门徒，对每个人他说的是不是都是这一句？你翻到你把这一页呢还是留着哈，但是你也同时翻到马可福音16节。耶稣对其他人说的是什么呢？马可福音1:16-20。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他看见了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那里打网，他们是在那，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说来跟从我，你看英文是 come follow me 一样的。耶稣对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说的同样的是，你来跟从我。你看下面19:20，他又看见谁呢？西泰的两个儿子。一个雅各，一个约翰，是吧？也在那在船上呼望，耶稣也随即穿过他们，他们就跟从了耶稔，啊！你再看2:14，耶稣叫这个利未， 亚拉菲的儿子，二章四节马可福音，他看见亚拉菲的儿子立位，他这个税吏啊，这个税官上，就是说你来跟从我，你跟从我来，他们不容易，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了有谁呢？你看有西门，有安德烈，他们普通的人，他们只有一个欲望。那彼得把什么的这个西门就是彼得了，他立刻就撇了网，舍了网，他所有的就是一个欲望。这是很，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农民，他住在湖边上，加利利的海边上，他就是湖边，他捕鱼打鱼的，很普通的人。那个雅各和约翰呢？雅各约翰也是捕鱼的，可是他们呢还是有一点这个，还有雇工人，对吧？还有船，对吧？他们把父亲提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就跟从耶稣去了，对吧？这两个人生活条件比那个彼得、西门和安德烈好一些，那个税吏就更不错了，对吧？税吏，对吧？如果我们在这个美国的税务局工作，那生活也不错的，对吧？有很好的工作啊。可是耶稣叫他们，他也跟着他去。耶稣对这个上面人也是一样，你要有永生啊，你来跟从我，跟从耶稣的，你看有各种各样的人群，对吧？还有尼哥底母，我们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年这个他比较年长的，他也有很多钱。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比如他拿着一百斤的那个木药来给耶稣来安葬，是吧？他有钱人。那个约翰福音十九章，他里面讲的是那个亚历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都是跟从耶稣的，他们都是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的，因为怕犹太人他们是暗暗的跟从耶稣。所以跟从耶稣的，你看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个在这福音书里记载的，有很大群的人跟从他，里面有很多的妇女，很普通的这个家庭主妇，有钱人也有跟从他的，你这个很普通的人也有跟从他的。耶稣叫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跟从他。所以这个重点就是，你要跟从我，你要进天国，你要来跟从我。前面那句话呢？耶稣为什么就说前面那句呢？说你去，把你那个所有的变卖了，送给穷人，你把财宝放在神的天上。他如果这个少年人跟从耶稣，他前面这件事情呢，做不做呢，并不那么重要，并不是主要的。你不管，你不去处理那财产，那财产是谁的呢？他已经跟从了耶稣，那财产跟他还有关系吗？他有很多的产业，跟他没关系了。他说跟从耶稣，你的财产，你说是你的也不是你的了嘛，对吧？我现在住的是一个弟兄给我住的一个房子，那你说那个房子是谁的？我住着呢，对吧？我住了快两年了，是他的，可是我在用啊，对吧？你是告诉他的。是你来跟从我，是吧？你那个东西，你把它去变卖了，分给穷人，你把它们存在天上，你不是要进天国吗？他把你那个东西，你如果聪明的，你就按照耶稣的去做嘛。总之，那个东西已经不是你的了，因为你跟从我，你把那个东西变卖了，分给穷人，你是把你的财宝啊，还是你的，是放在天上，那不是真的是你的。放在地上，你跟从我，那不是别人在享用吗？所以那个，我住的这个房子的房东，对吧？他并没有享受这个房子了。我每天住在里面，是吧？他是把他的这个房子啊存在天上，对吧？你想想，他可以把它租出去换成钱的，可是没有，他把它存在天上。你把那个你的财产变卖了，你只不过是把你那个已经放弃了的东西，重新转存到天上吧。这是耶稣要你做的，要那个少年人做的。如果这少年只是去把那个财产变卖了，他不跟从耶稣，还是没有永生啊。所以那个跟从耶稣，那是耶稣想的，真正是要的。那我们看这个少年人听了之后怎么样呢？少年人一听，就是脸就变了色。那个英文更有趣了，说他的脸掉下来了，his face fell。你能想象出来吗？脸变了色， 那本来是很红润的，可能一下突然变绿了，是吧？你想想，他悠悠愁愁的走开了。他来不是要永生吗？耶稣已经告诉他了，他怎么听到了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呢？他为什么忧愁？从根本上说，他不知道回答他问题的那个人呢，那就是永生之主。他并不真认识耶稣了啊，他是听说过他，但是不确定，他以为他是一个先知啊。以色列人里面有很多的先知，这是讲道理的一个老师，讲的是很好的道理。像我们那个孔圣人一样，所以他来了就说夫子啊，耶稣说，耶稣一上来就告诉他，你并不真认识我。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这良善的只有一位，只有神是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真的认识我吗？但是上面人并不真的认识耶稣，不知道他在跟这个永生之主说话，他让你来跟随他，跟随他就有永生。如果他真的知道他是耶稣，他就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他会不会跟随他？一定会跟随他。如果他真知道，他一定会跟随他。但是少年他不知道，他听了，他有没有开始思考的问题？他耶稣跟他回答了，他开始思考，所以他忧愁。他如果不思考，他不会忧愁他听了这个后半句，又听了这个前半句，耶稣跟他说的：“你缺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我这个原来这个辛辛苦苦这个累心经营积累的这些产业，你让我把它都分出去，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他的那财产，那是代表了他的，象征了他的地位，他的那个权势啊，他所受到的那个人的那个尊重啊，尊敬啊，他孝孝敬父母，那也包括那个他用他的钱要孝敬父母，不能把这些当负担的，那我还剩什么呢？他给他在遵守圣经律法，他也遵循这个十一奉献的话旧约我把这些东西给出去，我行善的来源，我以后的这个生活，我的依靠都没有了，我以往一切都没有了，以后的他也没有了，真正的耶稣。如果你是那个少年，你听到耶稣这样跟你说，那你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如果耶稣对我说说你还缺少一件，跟这个少年说的一样，你是走还是不走？是不是悠悠愁愁的，还是什么？你们说这个耶稣说的这个得永生这个事情难不难？你们就不说难也不说不难，光他们笑了。我是2006年，我是悠悠愁愁的走开了，我是很忧愁的。你还缺少一件，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奉给穷人啊，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说我当时没有这个脸，这个掉下来了，是吧？但是也差不多，我是很忧愁，很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同情这个上海人，因为我跟他是这个心有戚戚焉的。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没有他那么多了，他拥有那么多一定更难。他已经做了官，有很多的产业，是吧？我呢是这个一个可能是一个未来的官，未来呢会积累这个更多的产业。意思是说你来跟从我，把你那些都存到天上去。我所拥有的，我所那个积累的这个读神学院，它不够了。我读了神学院，这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跟从他，将来还会有什么？我不知道，是吧？太阳都不会有了，一边是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如果一听，我是很忧愁的，我是觉得这是真的是很难。 就是这个耶稣也用我的比方了，说比骆驼确实是难的，确实难，耶稣知道这是难的。可是难的这个关键在哪儿呢？为什么难呢？圣经怎么说的呢？这因为他产业很多，是吧？你看二十二节，他悠悠愁愁的走，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问题是这儿吗？啊，门徒就很奇怪了，特别是耶稣说这有钱人进天国，这可等的难呢。门徒听了就很稀奇，这里面写的稀奇，英文是 amazed， 就是不明白，非常奇，很惊讶，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呢？耶稣跟那个富人、有钱人过不去呢？我们都努力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啊、出国奋斗啊，不就是为了希望有一天过上那个富裕的日子，这个幸福的生活吗？为什么耶稣好像是听起来好像是跟这些这个富人过不去呢？门徒也是当时这么想啊。门徒，你想想，门徒为什么跟从耶稣啊？看彼得说了很多的大话，门徒为什么跟从耶稣啊？你在那个马可福音这个第九章，就雅各和约翰，他说将来等你做王的时候啊，我们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跟你一起享荣华富贵，这是门徒的想法。彼得说的，你看28节，彼得说的，他说看到我都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彼得说的很动听啊，很好听啊。你后来知道怎么样呢？干脆不认识了。然后他呢，又拿起渔网，又去重操旧业去了，对不对？又去打鱼去了。这很难的，因为门徒就非常的稀奇，说谁不以？那问题在，这是因为这个富有钱他就进不了天国吗？耶稣他怎么解释的？耶稣在24节，耶稣把这个事情说得太明白，耶稣看到他们不明白，不太明白。耶稣说，小子们呢，就是孩子们呢，他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不是因为你钱多你进不了天国，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啊，每个人都有钱多少的问题，不是钱多钱少，是不是你倚靠钱财？他说倚靠钱财的人啊，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这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这问题的关键在哪呢？是在倚靠钱财。什么叫倚靠钱财？什么叫倚靠钱财？我是越来越，就信主，我这个是认识耶稣之后，我才知道，越来越知道什么叫依靠钱财。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吃很好，真的是给我很多的恩典。有一点这个愿意的心了，就是为教会做一些的奉献。我薪水是很高了，可是我就发现了，我拿出一点点啊，其实起初的时候都非常的难。这个手放在钱包里啊，想着说应该奉献了哈，然后这个吃苦的就拿不出来，真的是很难。后来那个薪水加倍了呢，薪水更多了，觉得更难了，因为我想着这个我拿出一点点就是很多呀，我都觉得我这个拿出的是最多。你这么多，就发现什么叫这个？为什么拿不出来呢？那个东西成了我的倚靠，这你人最怕就把你的靠山挪去了，是吧？没有倚靠的，这真的是舍弃钱财啊，很不容易。这是耶稣为什么对那个很看重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啊？把这两个小钱没有非常少的，耶稣非常看重，因为耶稣说呢，真的是把他的养生的钱都给神了啊，到圣殿里做了奉献，这是他养生的钱，这是他的依靠，谁不需要生活呢，是吧？可是耶稣说呢，是那个耶稣看重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是他把 因为这个寡妇她依靠的是神，她没有依靠的那个钱财。所以对于穷人和富人，就是跟随主这件事情，这同样都是很难的。彼得他让西门彼得和安德烈跟随他，他们好像是比这上面很痛快的多的嘛，他把渔网一撇就走了，他想呢耶稣那里可能有更好的。将来有一天环境变了，他有跟主耶稣嘛，主耶稣上次跟他去这个圣经做复活的，在那个山那里去等我，他们都没有去，他们就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他说彼得对着其他的门徒说，他说我们打鱼去，是吧？没有什么跟随耶稣起初是容易的，有一天当你有了神给你很多恩典让你跟从他，你又一样就是难。这跟从耶稣是很难，可是难耶稣又怎么说呢？这里门徒又是非常的惊讶，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谁不需要钱，谁不依靠钱财呢？我们跟着你都是想有一天呢我们能多有点钱了，是吧？这样就过一点好日子。可是耶稣说呢，在人是不能，这在神却不然，神凡事都是难但是可能的，在神凡事都难，在神就不难了。耶稣是告诉他一个本身，这个耶稣知道这个少年人他在依靠什么，是吧？他少年人是依靠钱财的，所以他说依靠钱财的人真是怎么过比弱的专信仰可能更难。可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人就是会依靠钱财，因为钱财给人带来一种虚假的这个安全感，为什么是虚假的安全感？这少年人一定是心有体会的，但他读过，他是这个犹太人，他这箴言书二十三章五节怎么写的呢？箴言书二十三章五节说，你们不要依靠那不尽的钱财，那钱财会如鹰长上翅膀向天飞去。他有很多的这个产业，他有很多钱，他一个呢担心呢钱呢可能将来会失去，或者就是不失去，有一天他自己要失去，他要离开这些他的拥有的这些东西啊，他什么都看不到，他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他没有那个安全感，他没有那个真正的安全感，所以他来找耶稣嘛，他需要找到那个真实可靠的东西，要靠得住的。圣经里怎么说呢？圣经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那人有福了。人家就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了，你不能既侍奉钱又侍奉神，不能既侍奉马又侍奉神，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圣经里说，倚靠耶和华以神为可靠的人，那人有福了。那换句话就是说，你说倚靠的不是神呢，你就没那么有福了。圣经里也说，说你们不用依靠自己的智慧，乃是要专心依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聪明都是小聪明啊，你要依靠谁？他说，仰望耶和华的十天三十天，仰望耶和华的人，他们的脸上必不蒙羞，他们的脸必有光荣。因为不仰望耶和华呢，你依靠的是其他的东西。你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一时能靠得住，但是不能永远靠得住。你们的脸可能会蒙羞，你们的脸可能会失去荣光。这金融危机啊，我们都经历了啊。你依靠的那个东西，有的人退休金本来想着这个要退休了，结果退休金压的都缩水了。人家本来要自己的房子值很多的钱，突然就是打半折了。那个他说依靠的东西怎么会？这意思是说，那你要来跟从我，意思是说你要来专心的依靠，离开你那个虚假的依靠。你的依靠是什么？我们的依靠是什么？什么东西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活着的是什么靠山？原来我在认为我自己是这个很有，我是这个很爱神的人，是吧？ 是每一周到教会里来聚会。我跟我的这个父母啊，跟我的那很多朋友说，我跟他们说什么呢？我说你拿100万美元呢、啊，换我的信仰，我都不换。还记得吧？父母来了，我跟那个我的很多的好朋友都这样跟他们说，这是神让我跟从他啊，他读神经啊，他发不发也就是。就中文的发不到上海，发英文读英文的要花10多万啊！拿100万美元一换，信仰都不换了，为什么让你发出来读神学院，你就不来读了呢？他就跟那悠悠愁愁的在中国就是不要出来。我才知道，我的那个通过那件事情，我才知道我真正的依靠什么，我对神的信心是真实的。为什么我嘴上说的和我实际上做的有这么大的差别？就是说你来跟从我，我清楚的知道他对我，他引领我让我去神学院接受装备，可是我却怀疑了，我却犹豫了。现在已经有两个佛教徒来问我，是吧？像这个来问我说，怎么你怎么能够放下你的这个这么好的工作？他说你这是有福的，两个人都跟我说你这是有福的啊。还有一个佛教徒要明年来参加我的神经戒典礼，特别从中国来参加我的戒典礼。他说你是有福的，他说什么？他说你怎么能够放下呢？他说我没有这个放下的，但是我通过这些事情啊，我却知道了我那个真正的依靠是什么。我原来依靠的是我那个工作呀，没有了工作。我以往的这个我所学的那些专业的，学了这个8年的这个经济学啊、金融啊这些专业知识都没用了啊！我的那个别人对我的肯定，别人对我的认可，我的成就都包含在我的那个工作里啊！别人对我的尊敬，他们这上来都叫我王老师，这么年长比我很多，叫我王老师啊！今天早上都端上来茶，送上来报纸的。你说我把这工作辞掉，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是吧？谁还尊重你呢？我这几年原来扫地的人，我根本就给我送水的人，我根本都不知道他姓什么。我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有什么啊？我给那个我孝敬父母的钱，他是因为我那个工作有收入啊，有很多的那个薪水啊。我给教会的奉献，这真的，我有那个工作，我才可能啊！我去行善呢、啊，去帮助别人呢、啊，我才发现我真正的依靠是什么。我原来发现我真正的依靠是那份工作，其实背后的依靠是什么？还是钱财，是吧？我工作，那工作如果不给我钱，我不去工作吗？我再喜欢我也不会去啊！我去工作就是因为他是给我钱呢、啊。我真正的依靠是那个钱财，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个上面人是悠悠愁愁的，他比我难多了，他产业很多，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他很多，他真的很难，是吧？我自己都觉得真的很难。所以后来我想，这个钱少的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难，都很难，因为你依靠他，你把那个东西当成你的依靠，你一定是难的。你靠那个东西啊，你把你的靠依靠的东西拿走了、我们都会失去安全感啊。圣经必须靠着这个上面，你来跟从我，我是那真正可靠的啊。你们看到我，你们就知道了，对吧？我从我班上这边来，你们就认识我了，我已经在这读了2年多了，毕业了。神是靠得住的。我本来是需要一世一般拜之用的，他们就够了，是吧？准备这个，我说可以用3个房间，是吧？你们有朋友来没地方住，都可以住在我那里。神是靠得住的，钱你会发现他有时候靠不住，因为他因为你的钱可以买了医疗保险，可是那个医生治不了你的病有什么用啊？你钱可以买了一套漂亮的房子，可是你里面的夫妻天天在里面吵架。那圣经里怎么说的呢？夫妻天天吵架，跟那个房子，跟那个房子漏雨一样啊，每天在漏雨啊。 你用钱你买不了，买不到你那个夫妻的和谐的关系，买不到一个幸福的家庭。钱可以用，你可以去挣钱，可以去上班，可以去花钱，可是耶稣告诉你不要依靠钱，不要依靠钱，真正的依靠是我是耶稣，我是可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的一个老姐妹一个老姐妹，我们转学到这边之后，她为我们贡献了9000美元，我们只见过2次面，9000美元。我想这是我见过2次面，我的印象她是一个孤儿寡母，对吧？带着一个。他也在照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需要他的照顾。他不像是一个有钱人，所以我打电话，我说了之后，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这个老姐妹，你是他自己会有需要，然后他照顾他自己孤儿寡母，没有丈夫，谁照顾他们呢？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说我不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没有做什么工作。他说我也是仰望神，他说我也是跟随主。这就是寡妇的2个小钱。所以你看，耶稣说依靠我的人呢，他们脸必有光荣，他们的脸呢必不蒙羞。他自己会有需要，他怎么会有钱给别人呢？所以你看，跟随主的人、仰望主的人，他们的脸有羞愧吗？他有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还有我住的这个房子的这个主人，是吧？他开着一辆什么车呢？开着一辆那个考罗拉，很旧的车。我开着的考罗拉，那是台湾最便宜的嘛。他为什么不开一辆？他有钱吗？他没有钱吗？他把房子租出去，他一年两年就可以换辆奔驰宝马，是吧？那不是很安全吗？你开辆那个小的卡罗拉，好几年前的那个旧的卡罗拉，他的依靠不是那个车呀，也不是钱财，说明他的依靠，真正的依靠是主啊。他可以自己开着一辆很普通的车，是吧？很一般的车，可是呢，他却有能力呢，把他的房子呢给别人住，这就是跟随主的人，他们不是依靠别的，依靠钱财，他们是依靠主。神是他们的脸有光荣，他们的脸没有蒙羞。我那个来新天之后，每次神有感动的让我给另外一个学生，另外一个神学生给他奉献，我就感到非常的难。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一小时那8块钱呢，在这扫地我一个月呢，我运用我所有这个可能的时间扫地那个神学院那宿舍那院子没有多大了，一会儿就扫完了那宿舍经理说呢，你不一定那么按照时间写了，你可以多写一点时间，多写一点时间。可是那个时间的表让我自己填，说你扫了多长时间的地，我每天扫了10几分钟、20几分钟，他说你多写一点，他说我写不下去，我就是干了10分钟，你为什么我要写半个小时呢？然后我就如实的写，所以我那个一个月呢就是100多块钱，我这干了一个月才100多块钱，有时候帮人家抬东西了，就是抬床啊，从1楼抬到2楼，床垫子，他说你这也都记下来，因为你这是说经理说这是我让你安排做的事情。可是我抬一下床上也就是几分钟了，你说我写3分钟、5分钟，哦，真的是。所以呢，当很感动我要给人家奉献的时候你把这个东西也放在我那里，我就想一想到我一小时8块钱呢，这是很难过，我这一个月都能白做了。我就发现我的依靠是什么。我为什么去打工啊，是吧？其实那个东西给我带来安全感，我就不会担心在洛杉矶被饿死。我的依靠，才发现我的依靠就是什么？原来那个
没有跟随主，然后在国内我还是很大方的呀，他给人奉献，帮助那个一个学生啊，他的父母是那个之前没有钱读大学，我都帮助他呀，牧师我都给牧师钱让他去度假啊，在中国度假啊，怎么到现在我跟随主怎么变得这么吝啬这么小气的呢？我才发现钱对人的这个试探，人本能，我们这个从小训练的，就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钱，从来没有被训练过来依靠。所以我这两年我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在那个神学院里学了什么东西，是这两年我被主自己来训练我，你要专心的来依靠。我才发现主真的是不错，我要更多的学习，要专心的来依靠主。其他东西能靠得住，可以靠一时的，并不是恒久可靠的。可是主，你可以来制止他，主对每个人都说你来跟从我，这是怕你没有信心来跟从我，你不真认识我。他说要永生吗？
所以说你来跟从我。
到底我们心中所依靠的是什么？是依靠你的工作，是依靠你的儿女，依靠你自己的本事，到底什么是我们那个心中那个虚假的那个偶像？就只是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你不能既侍奉我又侍奉人，还有其他，到底什么是你那个心中的那个虚假的那个偶像，那个你的那个虚假的依靠？这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他？真的认识他就是那个永生之主。他说你来跟从我，跟从我是有永生。我们得的，我们来到这里面，我们要得什么？是得的一套那个永生的道理吗？还是你要真的得到那个永生的生命？到底我们是从他那里祈求恩典呢，还是我们要得到那个赐恩典的主？得到那个赐恩典的神，神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他赐人这个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是吧？我们信主都有一段时间了，可是耶稣是更愿意他把他更宝贵的永生赐给我们。我们是要仅仅要他的恩典，神把永生赐给我们。第二十九节第三节，我们刚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因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这些的，不是让你们都把那些放下，神要把它挪去，不是的，神要把百倍的，把更多的加给你。所以那两个佛教徒问我，说你放下这个很不容易，我说你看我放下，我得到更多呀，我得到我以往从来得不到的信心，神给我很多，我那个工作也是神给我的，不是靠我自己的本事，神给我一份好的工作，可是我一不小心，我就慢慢的习惯依靠神给我的恩典，胜过依靠神他自己。所以，如果主对我们说，今天对我们说，说你还缺少一件，那一件会什么？神真正的心意。对每个人都一样，乃是他不是让我们做什么他就用什么，乃是让我们就是心灵诚实的真正的去相信他，信靠他，来跟随他，来跟从他。这是什么？真正的心跟随他是有永生，他乐意把永生赐给我们。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要得到他？我们要不要一起把那个刚才那个我宁愿有耶稣的第一段，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次你打开吧。这次说的是，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无边。你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耶稣胜过 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的捆绑。你们都会唱这首歌。你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你就是要把那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再让我们真的对你说，只要知道你是永生之道，你是那永生之主，我们还跟随谁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动，让我们再一次的对你说，主啊，你是永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求主您就鉴察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现在我们真实的依靠是什么？把哪一件事情是主你让我们放掉的？你让我们转过来，来更多的来认识你，来依靠，来更多的来信靠。因为你对这个少年说说，你说 go， 你是让他去离开。离开他那个心中的那个偶像，离开那个心中虚假的依靠，然后你让他来，你说你来跟从我，让我们来专心的来依靠你，信靠你，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得永生。因为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好的得救，你是那个一通往永生的道路。我们跟随你，我们还跟随谁呢？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宝贝的恩典，也宝贝的应许赐给我们。你让我们凡跟从你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你要把你那更宝贝的恩典永生赐给我们。主，求你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的同工和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立定心志的说，主啊，我宁愿有你，我宁愿有你。我宁愿跟从你，因为只有你是可靠的，只有你才是永生。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谢谢你，你的眷顾，你看我们都如你眼中的同人，因为我们都是你的草场上的鸟，你所爱的你一个都不撇弃。你拣选我们到你的家中，你就要把你的永生赐给我们。请你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这一天。以及我们以后的生活，让我们每一天都更多的来学习
信号跟